第53集。吃过熏肉鸡蛋三明治以后，我离开了这家餐厅，站在停车场上抽着烟，看着飘雾的湖面。旁边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，是刚才抱着娃娃玩过家家的小女孩。她的眼睛和头发都是黑色的，脸颊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。他怀里抱着娃娃，抬头仰望我说：
我听到你在店里说的话了，不可以去那里哦。
哼，为什么呢？我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鞋底踩灭。
叔叔，你刚才说了音乐会的事吧？那个地方有很多可怕的人出出进进，不能接近那里哦，是我的曾祖母告诉我的。
你的曾祖母还说过什么？你记得吗？
他说，一到晚上，森林深处就会举办演奏会。
谁办的？
他们哦。曾祖母说，他们看起来像人，但应该不是人。
是像外星人一样吗？
不知道，大概是吧。
这也许是大人们为了防止小孩跑去针叶林迷了路而特别编的故事。我正跟小女孩说着话，一脸死人像的女店员走出来，站在入口处，抱紧双臂盯着我看。小女孩立刻停住话头，向她跑去。我点着了第二支烟。我住进了镇外的汽车旅馆，用公用电话给夏娃玛丽克罗斯打了过去。他今天依然是在咖啡厅上班，带着跟往常一样的表情招呼客人。
你那边呢？这一天过得怎么样？
啊，吃到了很好吃的三明治。说起来，前阵子我跟那个可恶的编辑主任大吵了一架，他说我要是没有结果就不用回去上班了。看来我在出版界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。
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搬到乡下去吧，买一间小农场，轻松悠闲地过日子。
我把留宿的汽车旅馆名字和电话号码都给了他，跟他说如果有事找我就跟这边联系。汽车旅馆的陈设相当老旧，就连想洗个澡都只有带着铁锈色的水可用。我小睡了一会儿，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。窗外可以看到汽车旅馆招牌上的霓虹灯在黑夜中闪着光。我穿好外套，钻进了车里。那位不知名的少女告诫我不要去，可我还是决定驱车前往招待券上的那个地址。夜里的雾更浓了。在车灯的照耀下，我驾着车沿着湖边的道路摸索前行。就凭我带的旅费，在这边可住不了几天，调查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只好连夜探索这座小镇。而且按照那孩子的曾祖母所说，那里也只有晚上才会举办演奏会，说不定能趁着夜色找到个亮着灯的小店什么的。浓雾缠绕着车身，让我感觉自己像包裹在奶白色厚毛毯中的婴儿。在我参考着地图谨慎行进时，发现了一条白天没有注意到的小道。这条岔路正是通往针叶林深处的。看来招待券上的地址就在这条路的尽头。没有任何铺装的道路，宽度倒是足够汽车通行。我也就放下心，调转了方向盘，向着针叶林深处驶去。穿过一座横跨河面的小桥后，路面发生了变化。不是沥青路面，而是古老的石板路。沿路还排列着街灯。这样的针叶林深处 居然还有亮着街灯的地方，这已经足够奇怪了。然而，那些用来照明的还不是电灯，而是以前的煤气灯。点点的火焰之光一直延伸向浓雾深处。笔直的投影在前方突然向上折起，眼前出现了一堵砖砌的围墙。我停下车，想试试看能不能爬上墙去一窥墙内的世界。然而，砖墙上面竖立着铸铁的枪尖状防护，想翻过去的话，一定会被插成串烧的。好在，砖墙本身并不是很高，我于是跳上车顶。一瞬间，墙内的景色尽收眼底，像是有钱人的豪宅一般的，比詹姆斯·伯恩斯坦的宅邸都不差的大房子。浓雾环绕下，它的剪影仿佛浮在空中。数不清的亮着灯的窗子横竖排列着，感觉能看到室内有人走来走去。当我在车顶跳来跳去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和车轮声。不容我多想，一辆巨大的马车穿过浓雾，从我的车旁通过。并不是农民用来运货的那种，而是中世纪的贵族们最喜欢坐的那种马车。在这个时间，这种地方，居然会遇到马车，真是想都不敢想。这种马车，也只有在观光圣地才能看见吧。我坐回车里，朝着马车行驶的方向开去。雾气不知不觉间淡了一些，感觉路比刚才要好走得多。围墙的中间有扇大门，刚才的马车就停在门前。我也在稍远的位置停车观察。大门两侧各站了一个男人，脸上都戴着奇怪的银色面具。一个穿礼服长裙的女人从马车上走下来，她身材肥胖，脸上戴着那种化妆舞会用的蝴蝶形眼镜。女人取出了一个信封状的东西，交给戴假面的男人们看了看。男人们立刻打开大门，放那个女人的马车进入领地内部。因为离得太远，我不能肯定，但那女人交给他们的信封看起来跟詹姆斯·伯恩斯坦保留的那张音乐会招待券非常相似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坐在驾驶座上问自己。是离开这里回汽车旅馆去休息吗？还是应该走到那扇大门附近，试试看能从戴面具的男人那里问出什么呢？比如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出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这里到底在举办什么？等等。当然，这才是我应该干的事。我下了车，往大门那边走去。一共两个戴面具的男人，也不知道看见我没有，始终直挺挺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我走到他们面前，细看那副银色的面具，好像鸽子的脸一样。我抬起一只手，向他们打招呼道：你们的面具是在哪里买的？看起来挺不错的嘛。两人毫无反应。开玩笑的，有点事想问问你们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吗？是音乐会吗？我探头向门内望去，广场上停着好几辆马车，还有几辆经典款的古董轿车。想着再看清楚些，我不知不觉走得离门太近了。突然间，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抓起我的手腕向后拧去， 剧烈的疼痛让我一时喘不上气来。
投降，我投降！
我大喊着，但那男人不见一丝通融，手上的力道也没有减少半分。就在感觉手腕的筋都要被拧断了时，一个信封从我的口袋里掉了出来，正是詹姆斯·伯恩斯坦遗物中的招待券。另一个男人走上前，将信封捡起，打开了里面的信纸。
拜托，请停下吧，真的要断了，我可报警了。
突然，手腕被松开了，他们将手贴在胸口上，好像是在向我道歉。信封也还给了我，并且打出请我通行的手势。看来是他们两个误会了，把我当成了拥有这张招待券的大富豪詹姆斯·伯恩斯坦。